对我的失望，我以积极的心来战胜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称谢到底。
我特别喜欢这首赞美诗，叫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是让我们看到上帝对每个人都有一个计划，都有一个安排。
主啊，我真的要悔改了，我真的要悔改，就像神对拿细尔人的要求一样，就清酒浓酒都不可沾。后来我就是喝一点也不可以，就是喝多少都不行，喝什么酒也不行，只要喝就会难受，就会疼得腹部要命。所以我知道他借着这个事情呢，不是让我戒酒，而是让我脱离那圈子，让我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是我重生得救之后，也是受洗之后神对我的管教和改变。
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我是何晨欣，很高兴在空中与您问候。在今天的彩虹有约栏目里，我们邀请到房弟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房弟兄他不仅有音乐的恩赐，他还经历神奇妙的拯救，在少年时也经历过亲人的离世。房弟兄呢，今天就透过他的经历来和我们分享神在他生命中的带领。
雨过天晴，蔚蓝的天空出现一道美丽的彩虹。你知道是谁用彩笔在天空挥洒自如？是谁在云间舞动彩带？彩虹有约，与您分享生命的感动。
房弟兄您好。
你好，弟兄姐妹平安。
房弟兄，你的信仰是跟你的家庭有关系吗？有传承吗？
是的，因为我的母亲呢，就是我们家族里面的第一代的基督徒，也是第一代的传道人。对，我本身的家庭呢，也是教会，也是接待家庭。
所以你的信仰就是从小你就是跟着父母一起去教会，一起在听神的话语。你真正的信仰的建立是在什么时候呢？
真正的重生得救是在18岁。小的时候呢，其实对信仰没有任何的概念。我去教会的次数呢，也是特别有限。在我的印象当中，可能只有也就是两三次，都是个位数。也只是过圣诞节的时候，妈妈带我去。然后去教会呢，就是想去领一个圣诞的礼物，圣诞果。但是小时候有一首诗歌呢，确实让我记忆犹新，就是《欢乐圣诞佳音》。过圣诞节的时候，老人们在唱这首歌。对教会呢，对整个信仰没有任何的概念的。我的母亲呢，她也没有给我正式的传过福音。我只是在小时候呢，就是经历了一些恩典，然后从她口中诉说出来，有一位这样的上帝在保守我。但是好像和我又没有任何的关系。
你母亲跟你讲到你小时候有两次神拯救你的经历，是什么样的经历呢？
第一次的经历呢，是在我7岁的时候，就是被一个车碾压过去了。当时呢，因为我是出生在农村，也是生长在农村， 我们农村呢都是有院子里面都会种那个梧桐树，那我们家里的有两棵特别粗的梧桐树，因为家里需要做家具的时候呢就把这两棵树给砍掉了，然后去用一个板车，人力的板车，几个人去推着，然后拉到那个县城里面把它裁开回来，然后做家具。然后我那个时候也是调皮，在回来的路上呢，快到家100多米的地方呢，我就站在那个板车上去撒尿。撒尿的时候呢，我就不小心掉下来了，然后整个车呢就把我压过去了，压到我的这个双腿。当时我妈妈很着急，就是把我抱着，因为我还记着那个画面，把我抱到家门口，然后坐在地上，赶快把我的裤子脱掉，就看我这个腿有没有压断。所以当时呢，他看我腿的时候，我说没有事情，他就看我的腿呢，只是一些皮外伤，没有骨折，也没有压碎。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从他的口中听到感谢主，我听到有耶稣。即使我长大之后呢，他也经常提起这件事情。我第一次的这样的经历，我还未认识他的之前，他对我的看顾和保守。第二次呢，是在我这个14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在农村家里是种菜的，妈妈呢就是要冬天呢种那个大白菜，然后用一个那种改装的三轮车，机动三轮车去装车，然后去卖这个菜。因为我放学之后呢，我去菜地里找他，找他的时候，我看他装满的那个车呢，满满的一车，他自己很困难的，他去拉那个车，因为当时我的父亲他还在外面有其他的工作，我就在后面去帮他推车。我们在那个菜地里面是有一个走水的那个龙沟，过那个龙沟的时候呢，那个车就翻过来了。那个车翻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有东西在碰我的头，然后我就下意识的，我觉得我就往后退了一步，然后车就没有把我压在下面。当时呢，我妈妈就是吓瘫了，她以为我被砸在车的下面了。她说你没事，我说我没事。她说你怎么躲开的？我说我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力量。就是碰到我的头的那一瞬间，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就往后退了一步，然后我就躲过了这个灾劫。这是第二次的经历。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也诉说上帝的恩典。这两次的经历呢，都是在我未认识这位真神之前，未接受他之前所经历的。所以当我重生得救之后，我才知道在我没有认识他之前，他已经爱了我，已经在保护着我。这是两次的经历。
感谢神，都好像是死里逃生的经历一样。每次在经历神过程当中，如果还没认识神的时候，其实神就爱我们了，因为我们爱神仙爱我们，真的是看到神的看顾保守。
你是否还在忧愁前方的路该如何去走，所有的顾虑交托，信心等候。你是否还在疑惑过去现在所遭遇的，他爱你，他不会做错。你是否还在为失去的怨恨恋恋不舍，那些都是你看中的，终将归于无有。那奇妙的所谓，他只会何其难测，听命而作就必会开江河。有你就稳妥，不再失落，以信心面对生活，患难疾病喜怒哀乐，他都陪着你走过。有你就稳妥，不再难过，所有的失去又如何，这只在有知情的苦楚，都比不过你同在的稳妥。所遭遇的，他爱你。
智慧何其难测，听你耳朵就必会太江河，有你就稳妥，不再失落，以信心面对生活，患难疾病喜怒哀乐他都陪着你走过，有你就稳妥，不再难过，所有的失去又如何，这只在有知情的苦楚都比不过你不在的稳妥，很多是难以选择，但你的话是我准则，很多是束手无策，有你同在就有稳妥，有你就稳妥，不再失落，以信心面对生活，患难疾病前路坎坷他都陪着你走过，有你就稳妥，不再难过，所有的失去又如何，这只在有知情的苦楚都比不过你不在的稳妥，这只在有知情的苦楚都比不过你同在的稳妥。
冯弟兄，在你青少年叛逆期当中怎么来认识神，跟神建立起这样的亲密的关系呢？
刚才讲的，我是在18岁重生得救，这个年龄段呢确实是有很多的叛逆，开始接受一些世俗的东西，我觉得是到了一定的时间神在救我，让我没有陷在那个更深的罪恶里面，使我能够接受福音的，我觉得有两点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是神的恩典，因为在这个年龄呢，我开始接触到外面的世界，当时染的黄色的头发，还扎一个耳钉，到处骑的摩托车，就像一个流浪的孩子一样，去干一些坏的这个事情。第二个呢，就是说我在重生得救的前一年，也就是说在17岁的时候呢，我失去了我的一个亲人，就是我的外公，这也是最爱我的一位人，因为我从小呢是跟着他长大，所以他把他所有的爱几乎是都给了我。当我17岁的时候经历他的去世呢，对我来说是打击很大的，那个时候我还在外面上学，那个时候我也上学有一点上不下去了，感觉有一些抑郁了，而且我答应他，我说我每个月呢我都会去看你，那个时候我就经常去到他的那个坟墓那里，甚至写信给他，把那个信呢埋在那个土里，在那里哭泣。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主，所以到第二年的时候呢，一个特别的机会，我们老家的教会说呢，我们本地有一间教会呢，它有一个夏令营，其实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称为叫夏令营，就是一个音乐学习班，过去可以学习电子琴，可以学习唱诗歌，我就莫名其妙的就参加了这样一个培训营会。当时呢我们有100多个孩子在那间教会，是一个耶稣家庭背景的一个教会，我们在那里同吃同住，在那里学习，在那里学习了虽然是一个暑假很短暂的时间，40几天的时间，但是在那里第一我得着了安慰，我去到的前几天就教会的一位阿姨跟我说，你的外公已经不在那个坟墓里了，因为我外公他最后也接受了福音啊，将来我们还要再相聚，他告诉我你以后不要再去那里了，所以我从此之后就做了一个决定，也不再去那里了，虽然很想念他，但是呢我觉得在父神那里我得了安慰，不再是活在那个痛苦和忧愁里面。第二个呢，我去到那个教会之后呢，我觉得我开始遇见神了，我觉得这位神太棒了，去到教会我感觉牧者所讲的道就是给我讲的，我在那里学习诗歌的时候也是心里满了喜乐，所以从那里离开之后呢，虽然没有学会那个键盘，我回到家之后呢就把那个电子琴给卖掉了，我没有学会太多的东西，甚至是连乐谱也没有学会，但是呢就是这一个营会改变了我的生命，就是从我走出来之后呢就有两首歌一直环绕在我的耳边，那一首歌呢就是耶稣爱你啊，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 耶稣爱你。第二首歌呢，就是我在这里赞美，当时的我们的老师带我们唱我在这里赞美，我在哪里赞美，这样一首歌。那尤其是第一首歌呢，耶稣爱你这首歌就常常在我耳边环绕。后来呢，我才知道神其实是抓住了我，他借着这首诗歌一直在告诉我我是属于他的。这样一个机会呢，改变了我的整个的人生，我开始认识他，以致我现在走上服事的道路。
感谢主，透过房弟兄18岁参加基督教的夏令营，让他遇见了神，让他内心呢也得到安慰。提摩太后书1:7说，因为上帝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那我们下面呢，先听一首由房弟兄创作并演唱的赞美诗歌《特殊的安慰》。
许多艰难和测不透的事，我不再问和疑惑，因我信靠你始终爱我，从未改变，从未减弱。总有一天我会明白你的每一安排，成全在我这不配的生命中。忧伤痛悔你必不轻看，困苦穷乏也必顾念，良朋密友总在身边，带我胜过所处的艰难。是你赐我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再胆怯，在你怀中感恩而流泪，为失落的灵魂而预备特殊的安慰。许多艰难和测不透的事，我不再问和疑惑，因我信靠你始终爱我，从未改变，从未减弱。总有一天我会明白你的每一安排，成全在我这不配的生命中。忧伤痛悔你必不轻看，困苦穷乏也必顾念，良朋密友总在身边，带我胜过所处的艰难。是你赐我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不再胆怯，在你怀中感恩而流泪，为失落的灵魂而预备特殊的安慰。
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灵点繁星》。
冯弟兄，信主前后你生命的转变和你受洗的经历好吗？
18岁重生得救之后，我从这个教会离开之后，我觉得我的人生开始改变了，我整个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虽然我还会参与一些我们过去的那些同学啊小伙伴们的那种吃喝玩乐，但是呢，我觉得是圣灵在我里面他开始做工了，经常的来责备我，来归正我。甚至有些时候我会这样给神祷告，我说主啊，我现在还年轻，我想尝试一下这些快乐之后我再回来，再好好的信靠你。但是神多次的管教使我少走了很多的弯路，使我没有陷入到那个罪恶之中。我可以简单的举两个经历啊，因为这个年龄段呢，我们也是情窦初开，特别喜欢一些漂亮的女生，特别喜欢喝酒，甚至是醉酒，也特别喜欢在 KTV 里去唱歌。我过去呢所在的这个圈子里面呢，很多同学都是特别擅长做这些事情的。后来呢，我就发现很多人呢，他去 KTV 唱歌不仅仅是在唱歌，甚至他们还在干其他的坏事，会找一些 KTV 里的女生。因为我也喜欢音乐，我也喜欢在 KTV 里唱歌。有一次呢，我就到了一个节点，我觉得神要让我做决定，就是当这些朋友开始叫我去一个地方吃完饭开始去唱歌的时候呢，我从他们的口中我听说他们还要干其他的坏事。到达那个地点之后呢，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觉得是神那个时候要让我做决定，我不能够在他们同流合污。虽然我没有犯那样的罪，但是如果是我在其中的话，也会成为那样的人，也会被他们所影响。所以当时到达那个地方之后呢，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说我不能够进去，我不能够再参与他们任何的这样的活动了，因为我不属于他们，我不属于这个世界，我是有神的人，我要过圣洁的生活。当时我就做一个决定，我就也没有和他们打招呼，我就打了一个车就回来了。从此之后我就和这个群体完全的断绝开了，然后进入到服事，才开始接受的受洗。第二次的经历呢，就是也是比较喜欢宴乐，重生得救依然还会活在这个享受里面，甚至是工作了所挣的这个工资都要拿来和朋友和同学来喝酒，甚至是下班下得很晚，再晚的时间有一个电话来了要我去喝酒，我还会跑去喝。那个时候我要进到这个服事的时候，我觉得神就开始管教我，那个时候他就不让我喝酒了。我曾经试探过三次，我说主，为什么有的圣职人员他还能够喝酒，甚至还能够抽烟，为什么我不可以？那我教会的一个阿姨她就说，因为你做的是圣洁的工作，因为我们是做敬拜赞美的。所以一开始踏入敬拜赞美服事的时候呢，他就开始管教我。我每次喝酒呢，我就腹部疼得要命，那种疼好像生不如死，甚至是去打120的这种力气都没有了，去医院的力气都没有了。经过三次的试探，我知道确实是神对我的一个特别的爱，就是不让我醉酒，更不让我在这个圈子里面继续的参与，要让我过分别为圣的生活。那我记忆最深的一次呢，就是我自己有自己的聪明，我说你如果是让我喝酒，我继续的腹部这样疼痛的话，那我就提前买好药，买好治腹部疼痛的药。那我就把我的药那次就放在了车上，但是当我回到老家的时候，我喝完酒晚上开始疼痛。当我疼痛的时候，我想起我的药，那个药离我有20多米距离，我爬我也爬不过去。那个时候我就真的知道，主啊，我真的要悔改了，我真的要悔改，就像神对拿细尔人的要求一样，就清酒浓酒都不可沾。后来我就是喝一点也不可以，就是喝多少都不行，喝什么酒也不行，只要喝就会难受，就会疼得腹部要命。所以我知道他借着这个事情呢，不是让我戒酒，而是让我脱离那圈子，让我过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是我重生得救之后，也是受洗之后神对我的管教和改变。
黄弟兄讲到人活在罪中，要在宴乐中，在那种抽烟喝酒的那样的环境中，但是真的是圣灵在感动他，让他分别为圣，让他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让我想到 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你们所遭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遭受的，神是信实的，他不会让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受的，而且在你们受试探的时候，他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使你们能忍受得住。感谢黄弟兄跟我们的分享。我想到呢，黄弟兄呢之前创作一首非常好听的赞美诗歌，叫凡事都有神的美意。这首歌唱到无论我们在顺境和逆境中，都让我们怀着一颗平安喜乐的心来应对，以盼望和积极的心态，感恩的心来面对所处的环境。凡事都有神的美意，神把房弟兄从世俗当中拣选出来，让他做神的仆人，让他分别为圣，让他能够带领教会，带领弟兄姐妹走一条蒙福的道路。神呢就要先拣选他成为拿西尔人。感谢赞美主，我们节目的最后听这首赞美诗，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期待您明天继续来收听房弟兄的更精彩的见证。
战胜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称谢到底。
我以喜乐的心来面对我的环境，我以平安的心来应对我的处境，因为凡事
战胜我的沮丧，因为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我要感恩称谢到底。
来面对